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外长王毅怒斥加拿大记者引发争议，到底是谁该反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所谓不知而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
欢迎回到六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加拿大女记者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提问。尽管问题针对加拿大外长迪翁，但是王毅取而代之强势回应，怒斥记者的傲慢与偏见，其情绪化的反应引发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不少西方舆论认为王毅失态，但是中国官媒普遍为王毅背书，痛批西方媒体折腾人权那点事儿，警告他们做些反思吧，否则与中国的冲突必将越来越多。那么中国官员对于西方记者的防范和敌意折射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从当年风度翩翩以柔克刚的周恩来、乔冠华等外交大家，到后来的咄咄逼人、强势高调的李兆星和王毅等外交官员，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否有所转变？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宏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报道王毅对于加拿大记者的训斥的时候，形容王毅是用歌剧般的愤然对记者做了一番尖刻的训斥。那么你对这件事情整个你是怎么看的？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奥斯汀的一个作品，世界名著家喻户晓。那么这个王毅用傲慢与偏见呢指责这个加拿大记者，这个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首先是针对加拿大外长，不是针对王毅，王毅是主动去回答。另外这个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没有超过一个新闻工作者起码的工作职责和他的关注范围，他问的是铜锣湾书店，他问的是加拿大人在中国受监禁的情况，应该说这是最基本不过的问题。但是王毅却大发雷霆，大发脾气，指控这个记者，王毅指控这个记者傲慢与偏见的时候，王毅本身表现出了傲慢与偏见，谁都看出来他表现出傲慢与偏见。他说这个记者没有发言权，说中国人才有发言权，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这个他妨碍了这个记者的言论自由，从中国妨碍到国外，而且中国人有发言权，那怎么不解除互联网？如果解除了互联网封锁，中国人有发言权的时候，中国的人权真实状况就呈现在世界面前了。
好，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风波啊，一个事件。我分两个角度来讲，一个就专业记者来讲，这本来记者就是该问问题的嘛，那不问问题，那记者要做什么呢？特别是这种对于在强权或者是难得出来的掌有权力的人面前，记者逮到这个机会更是要问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本身对于一个媒体监督一个国家或监督一个权力不同认知所造成的结果。显然王毅所的给他这个中国给他这个背景给他的教育并不具备他能够了解跟这个体会媒体对于监督权力的这个责任跟义务，所以他会当场会讲这种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又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不合时流的一个明证啊。那记者本来就是讲话，我觉得这一位25岁的记者他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对的，他问的问题是问的是加拿大的外长，说我们有个国家有个公民在中国受到这样待遇，你有什么态度没有？你有什么看法没有？那这个加拿大外长就回了，那这很正常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不做了，我反而有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反而回去会被老板会被我的这个我的上司骂，我说这个机会你怎么不该问呢？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跳回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是有意要挑衅中国的，所以王毅要做这个反应也是可以，可他的反应又错了。所以我现在又回到的第二点，就是说怎么会做这种反应呢？我觉得很好的反应就是说，哎，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不过我想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法治跟我们中国对人权的看法，你这回去我们会研究，我们再给你答复，这就结束掉了，并没有把这个中国的主权，没有把中国对人权的看法自己抹杀掉了。可是他反过来教训他们，而且这个教训的理由跟逻辑是极其不合理的。他说有6亿人脱贫了，那我要请教你，中国还有7亿人怎么办呢？ 你如果要用这样子的逻辑来搞的话，那七亿人都没有饭吃，那你要在这边彰显中国还有七亿人没有脱贫吗？你要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根本不是一个辩论的逻辑嘛，也不是个辩论的立场，也不是场所。
嗯，戴博士，您的观察？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王毅是个比较权威的，也比较能干的一个外交官，他总是会克制自己。他的那个形象，他总是有点木讷，他缺乏那个幽默感，可是总是给你感觉就是很稳定。我的意思是说，他这次不是心血来潮，他是讲台词的，他是提前准备的，趁机会的，他就是要传递这个信号。
嗯，
而且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肯定是在北京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决定。
嗯，
而且做出这些决定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会影响中国的一些名誉，他们知道外国人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他们不是不知道的。那他们为什么决定要趁这个机会骂记者说呢？又是给国内的人听，这个不是给加拿大人听，是给中国人听。你看你的那个共产党，你的代表多么的自信，多么的强，不接受这些外国人的一些批评。他们现在决定中国的外交是需要做这些，不是为了说服外国人，是为了说服国内的一些人。这个跟那个习近平的很多别的政策，他的这些意识形态、个人崇拜的这些一条栏的一些政策是一致的，给我们外国人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时刻有必要说这些留给外国人非常糟糕的影响的一些话呢？就是因为怀疑你的国内的政权有一点脆弱。
嗯，
我还是觉得他所说的一切不是说给加拿大听，是说给中国人听。
嗯，
是说明他们缺乏自信，我是这样子分析的。他是讲台词的，不是心血来潮，
不是一下子情绪失控。
不会的，他不会失控。
嗯，
他是个很能干、很成熟、有经验的一个外交官。
非常有意思。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王毅谈到这个傲慢和偏见，傲慢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一些，我们下面还会接着谈。我想就偏见谈一点，我觉得王毅的偏见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老百姓，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他的话语里头已经对中国的老百姓构成了严重的歧视，那就是说你们老百姓有饭吃了，你们还要什么政治权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都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就是吃口饭而已。所以有人看，有中国很多老百姓说我们不想像猪一样活着，王毅想强调的就是中国老百姓过的就是有一口食物的日子，仅此而已。中国政府不认为中国老百姓有资格和世界其他国家人一样享受基本政治权利，虽然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但是中国的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从来不批准。另外一方面，王毅缺乏基本知识，我不得不说王毅这个历史知识严重欠缺。为什么这样讲？他举的理由是中国人均 GDP 到了8000美元，我们人权不是得到保护了吗？这个说法是极其荒谬。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共产党国家利用专制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在短期内遭到快速经济发展的，但是这个快速经济发展完全可能是以破坏人的人权状况为代价的。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二战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曾经很快，所以赫鲁晓夫当时提出了苏联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而当时这个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跟苏联在古拉格群岛的大批劳改营的劳工他们的贡献有关。
嗯，
那么古拉格群岛的劳工被奴役甚至致死，这就是人权得到保护、这个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存在的情况。中国也一样，中国过去经济成长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有著名的所谓血汗工厂，整个中国东南部特别是广东一带这样的血汗工厂到处都是。
嗯，
这也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人权的经济发展不能掩盖人权的落后、严重的问题。
好的，好，陈伯国先生，我想请您就刚才戴博先生一个看法，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王毅这样做法都认为他是一时的失控哈，但实际上确实我们也知道王毅在中国的外交层面是属于比较稳重而且比较温和的派别，那么他这次说话刚才戴博先生认为绝对不是偶然，而是有意为之，而且甚至跟中国最高层的一些做法、执政风格等等有关系。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我同意戴博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他不是偶然的发飙或者失控或者是这个失态，事实上是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原因呢，我跟戴博先生的说法也不同，他认为这个原因呢恐怕是这个高层商量好要做来看。我倒认为是王毅啊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王毅其实在外交上他是一个温和派，过去呢是一个开明派，他做过国台办主任，做过驻日大使，后来做外交部长。那么我在日本的经历我也知道，听说他是一个开明派，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表现呢？我认为他是做给党内的鹰派、保守派、强硬派看，因为现在中共党内了，鹰派、保守派、强硬派占上风，对外交系统的工作多有批评，说王毅干的压力很大。据说他是驻日本大使的时候，中日关系不好，当时说他这个非常的郁闷，甚至得了忧郁症。那么现在他可能在党位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看着眼看官位不保，他干脆就豁出去了，来一次在外发飙。这个发飙之后，在党内的强硬派里的叫的是好声，可以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不过我要说的是，王毅发飙两分钟之后啊，两分钟钟的发飙视频公布之后，在中国网络上马上就有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就这么说的：说一个邻居问老王说，听说你在家打老婆孩子，老王回答说，以前他们连饭都吃不饱。那么邻居又说，你最近打老婆孩子没有？他说我们现在全家是全村第二富，我们家。人家又那个邻居问他，你打了老婆孩子没有？他说我们家已经不打老婆孩子写进了家规。那个邻居，你究竟打老婆孩子了没有？他说我反对你这种偏见和这种不知哪里来的傲慢。最后这个邻居说，那你回答我究竟打老婆还是没打？最后这个老王就说，你没有发言权，我老婆孩子的状况我家里才有发言权。那这个记者就那个邻居就说，那能不能问一下你的老婆孩子？这个老王就说，我们家有各家有各家的家规，我们家的家规你要问我的老婆孩子，要取得我的同意，我要对他们的言论负责。所以说王毅实际上这次回答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什么第二大经济体，什么扶贫，如果世界按照 GDP 来排人权的话，那现在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二。按照中国的人口，有一天 GDP 产值是世界第一，那中国人权就世界最好。如果按照人均 GDP 排，那中东那些产油国家，什么以前的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人权都是最好的。而北欧那些人权最好的国家，反过来瑞典、挪威那些反而是人权最差的。所以用 GDP 来排人权是中国的 GDP 崇拜，仍然是跟经济挂钩，跟金钱挂钩，是被钱迷了心窍，穷得只剩下钱的一个表现，潜意识。
我们知道除了这次王毅这个事情以后，无独有偶，就是继王毅这个事件以后呢，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这次美中对话里面对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卢杰克说话也是非常不客气，还说你们过去都有什么感谢我们等等，那么现在怎么又说这种话，就是类似这样的外交姿态让外界感觉到中国越来越强硬哈。我想听听戴伯，就是美国是怎么看，就是确实跟中国的这个实力上升可能是相当的关系。
楼继伟部长的那番话不能跟王毅的那些话比较，我们的那个经济与战略对话应该是对话，我们关系比较成熟，而且那个陆部长和楼继伟他们认识的，所以这样子说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离谱了。他是讲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坦率的，有时候如果有稍微过分的地方我们应该能够接受和眼见。我并不觉得他的那个说法有什么过分的，而且我们不要说每一次中方稍微有一点生气，美国就有可以将那个道义制高点，说中方没有任何值得你听的。其实楼继伟的那番话还有值得美国思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他们每一次，或者他们很木讷，我们说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然后他们一有人情味我们说你怎么这样，那也不行。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例子，这个并不是说它的经济道理，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如果中国有时候是伙伴，我们的经济伙伴或者是那个对手，我们应该是可以互相的允许这样子讲，问题不大。美国的脸皮还是比较厚的，
有自信。
所以那个王毅的那些话并没有得罪我，我也觉得是挺荒谬的，是有害于中国自己的那个国际形象，可是我并不害怕。楼继伟的我觉得他讲的还是应该是可以允许的，美国可以接受的。
好，威比周先生，您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新闻媒体哈，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者西方的这个价值观里面，媒体是就像您刚才说是对权力对政府的一种看守，那么在中国呢，媒体是作为所谓党的喉舌，这是中国的新闻教育的一个传统的说法。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种价值观的对立是否就是反映出来，就是中国官员往往对于外媒是抱一种比较防范和敌意的态度。那么我们知道 除了这次王毅以外，其实有很多先前的例子，想听听你说，就是你的分析，就这种价值观的这种不同怎么影响了中国官员对于外媒和记者的这个看法或者是态度。
对你说的没错，我觉得本身这个价值观当然就是像一个盲眼罩一样啊，阻碍对于事情跟真相的了解。事实上媒体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协助官员或协助民众，协助整个一个民主社会在做一个明确决定时候所提供最重要的资讯，这个是一个作为媒体的一个主要责任，除了所谓监督权力之外。所以当媒体越开放，这个资讯越开放越流通的话，会协助每一个人包括官员能够及时对于任何事情做出一个最好的权利。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讲，是说你如果资讯如果很公开的话，你的资源可以做到很明确的分配而不会浪费。这个我想是一个整个一个民主社会一个资讯公开一个主要的原因。提到你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像比如说王毅啊或者楼继伟这些表现，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特别作为一个中国大国，处理这些政治经济事情是非常困难，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相对的也表现出来说，你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班子对于这些事情的掌握到底有没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你要赶快下来。如果你不能下来的话，你会把这个国家推向一个更可怕的一个灾难去的。你譬如说这个楼继伟今天那个讲的话，就说哎，你这个你看都是因为你们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搞的结果，我们还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来，你现在倒过来骂我们，说我们做的不够积极，不够这个事情，这话是没有错。可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2008年发生事情的时候，温家宝在的时候，他所处理的事情，拿出这个4万亿来做这样的工程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执行的？你怎么会执行的这个产能过剩？你怎么会执行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信贷造成危机？你到底怎么执行的？那就说明在那个时候的政治这个班子或财经班子，以及到现在楼继伟这个财经班子，你们都是一套人马的。你们到底对于执行这样子的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负责？有没有想清楚？然后把今天中国拖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你现在倒过来说，哎，你们我们当初做了贡献，你们现在来骂我们，那这个就本来就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这个整体的世界，当然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体了，所以中国在做任何决策的决定的时候，你应该具有同样向世界跟向国内负责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才来做事，而不是今天出了事情之后来说，哎，我们当初帮了忙，现在你来怪我们，这完全是不符合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所以不管在王毅是在加拿大的表现，或者是楼继伟自己本身这些所谓代表的这些官员在北京这次的这个对话表现，我认为就正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目前这些这个在位的这些掌权的这些人，因为资讯不够，因为对事情的讲不清楚，以至于蒙蔽他们自己对很多政策性的判断的这个正确性。
好的，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外交层面和中国的这个执政方式一些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回顾过去，即使在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这个冷战的时期，中共也曾经出现这个风采很迷人的以柔克刚的这个外交人才，比如像周恩来啊、乔冠华等等。那么现在今天我觉得好像似乎中国的官员在外面的这种给人的印象或者态度似乎有一些转变了，我想听听大家是不是赞同这种看法，或者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先请陈小农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都知道这个邓小平在64以后提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韬光养晦这样一个基本战略，那么一直到今天中国外交部系统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继续坚持韬光养晦，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现在是持完全不同的想法，而这部分人现在看来占了上风，王毅现在也按照这条路走了。那么这条路到底叫什么？我给他归纳了一句话，叫做中国土豪那种老子现在有钱了的政府外交版。也就是说，仗着中国经济增长快一点，政府的经济实力增强一点，中国现在觉得我用不着韬光养晦了，过去讲话低声小心是因为我有求于你，现在老子有钱了，我用不着再求你了，所以就该着我到处这个展示肌肉，然后展示傲慢。我们记得当年江泽民在中国想加入这个 WTO 之前和之后两次访问美国，那个时候江泽民的姿态是非常谦和的，甚至去跳起草裙舞来了。那么那时候的江泽民和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对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中国觉得那时候我有求于你，现在我无求于你。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点出了中国外交的这个势力和实用主义的本质，那就中国的外交讲的不是外交的礼仪、外交的原则、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待， 从中国这次王毅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政府的态度，那种傲慢，它表现出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实力稍微大一点，他就藐视任何他觉得实力比他小的国家。现在在全世界，中国只对美国还比较客气一点，尽管也想展示展示肌肉，但其他国家在他心目中都不放在眼里。那么这种态度办外交，其实是土豪式的外交，绝不可能在国际上得分。
好，我想刚才补充一下，陈晓农先生提到王毅这次在加拿大的一些反应。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王毅这次坚持要不对等的会见加拿大总理，那么加拿大方面不愿意，但是王毅就说那我就取消对加拿大的访问，所以最后加拿大总理被迫抽了10分钟来会见王毅，然后在国内得到很多的报道，所以这件事让加拿大方面非常的不满，那么加拿大外长也有一些说法。好，我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这个评论。
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11任外交部长，王毅是第11个，从周恩来、陈毅到后来乔冠华一直下来。那么在过去看来啊，这个周恩来他是在党内处于很有权势的地位，他的外交空间很大，说周恩来在外交上基本上做的比较有风度有分寸，基本上不会这么失态发飙，一般是用外交辞令来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乔冠华也是一个中国外交部长做的相当成功的一个例子，不仅风度翩翩，而且说话有分寸。那么其他一些外交部长来说呢，也比较低调，但是后来到了一个外交部长叫李兆新，就被称为红卫兵外长痞子外长，因为这个是非常的粗鲁粗野给人感觉。那么王毅本来是温文尔雅，这次有点像重复李兆新这个态度，给人感觉就是不懂外交礼仪，不知道规矩。因为王毅，我想了一个词叫脸书，脸书说的是 Facebook， 但是王毅现在我看到另外一个概念，脸书王毅板着脸训加拿大记者，就他的脸上的表情就显示了中国人权不好。因为他在加拿大做客，他是客人，居然对主人这么颐指气使，居然去吼主人的记者，那可以想到的中国怎么去吼中国记者，对加拿大尚且如此，对中国民众将如何。说他说中国的人权如何好，他的脸上已经说明中国的人权非常糟。那么这个中国的外长呢，这个为什么这个风格有变化，既有变化也没有变化。我就想到这个独裁政权的外交官都如出一辙领导人。那么外交官，你看那个利比亚的这个首脑以前卡扎菲在联合国咆哮骂美国，委内瑞拉的独裁者这个查尔查斯他也在联合国咆哮，还有那个苏联以前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把皮鞋脱下来敲桌子，说这些独裁国家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粗鲁和粗野。我们想到江泽民当年骂记者骂了几分钟，说 too simple too naive， 就是我跟美国什么华莱士谈笑风生，你们算老几，骂香港记者。他妈这句话就是同样媚外，他拿美国的记者来压中国的，骂他家的港台记者，本来就非常可笑。说李兆新的表现跟那个就跟那个江泽民的表现很相称，那么现在王毅这种粗鲁的表现跟习近平的表现很相称。我们都习近平几年前对日本首相好不容易一个首脑会，这个拿臭脸来对待日本首相，板着一张脸要死不活的样子，好像一方面想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呢还想不情愿的样子，表演给国内老百姓看，表演强硬。王毅也在表演。我想跟王毅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表现有骨气，实际上是没骨气，因为你在为独裁者背书，就这一点就是没有骨气。
嗯，好，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陈晓农说的那边非常重要，这次那个王毅是露出了马脚。
嗯，
中国是把加拿大看成小国。
嗯，
我没有听小加拿大人这个说法，可是就是跟小越南、小日本、小菲律宾这个态度，就是中国这个大国主义是个非常危险，是中国非常难堪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小国，这个待遇，加拿大肯定是不会接受。另外一点，现在那个王毅和中国所有的那些高级领导人都面临一个两难，就是因为他这次骂记者，会不会有记者会不会再也不提中国人权问题？他们肯定会再提，对不对？所以中方只有两个选择，每一次提人权，你就这样子骂。说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没有发言权，会使中国使得越来越难看的。
嗯，
或者你得就是回到那个过去说，哎，中国的国情不太一样，你要到中国去就是想特别了解中国，你会明白等这些俗套，就是比较温和。可是如果你那样做的话，好像你投降了似的。
嗯，
你在国内，你在中国老百姓的面前，就会显得很缺钙的那个样子。
这次反而把这个反应的这个
反应，或者是你将来在国外显得很难看，很霸道，或者在国内他们还会把一些钙片送给你吃的。啊，这个两难不是美国创造的，这个是你自己脚裤头吃的。
嗯。 好，最后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请听听魏碧洲先生对这整个事件还有最后有什么看法，或者中国的外交风格转变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今天中国作为一党专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因为你要管的事情太多了，什么事情都归你管。你作为外交一个作为外交部长，你要跑去了解说你国内人权怎么会发生这个情况？那国内人权是谁管的呢？那当然不是你外交部管的，是公安部还有这个公安局在管的。那他们如果倒行逆施，再加上有党的这些各种配合，还有贪腐一大堆事情在那边的话，那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你必须作为一个外长，你必须在国外。在国际场合上替自己国家人权记录来擦屁股，我想要是我也很火，要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一定会维护我们的国家。我记得以前跟我提过的时候，当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中国人权奋斗的时候，但是公安在那边抓人，所以以至于公安抓的人变成国际新闻之后，然后国际这个中国代表团在这个日内瓦讲话都不好讲。为什么讲？我刚刚变成我们中国人权很好的情况下，那边就抓了一大堆人，那你要怎么解释呢？你就是自己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价值系统，根本是个混淆性的价值系统。当你在国外，你要表现出一个国际性的价值系统，可是你在国内自己关着门打孩子打老婆，那这个你要怎么解释呢？所以只能解释一件事情，这还是回到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制度来讲，你的观念，你的政治制度根本是两层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不要管，你少管，你让有各层来监督，那这个事情就不会你自己的事情。否则的话，照中国人爱面子的讲法来话，到国际上受了这种所谓屈辱，一定要反击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Robert Daly、戴国先生、魏碧洲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明星，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